谢谢同工安排我讲到，求主帮助让我能够把要讲的话讲清楚，也求主的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记载主耶稣最后一次他离开加百农往耶路撒冷受难的旅程。那么在逾越节前六天呢，就到伯大尼亚，那么大概有七个月的时间，沿途呢在各乡各城传道、治病、赶鬼、教导门徒。那么这个旅程并不是一条直线，那么一共有五个这个转折点啊。那么在上面树立的去耶路撒冷的路牌，就看出耶稣呢迫切的心灵坚定的脚步，还有他舍命的意志，分分秒秒贯注天父差他来的使命，就是十字架的受难。那么第一次的这个讲到去耶路撒冷呢，就在第九章第五十一节。那么这个旅程呢，是在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那他和摩西、以利亚一同谈论他要去世的事情，然后下了山以后，就医治一个抽风的孩子，然后又回到加百农。到加百农呢，耶稣还行了一个神迹，叫这个彼得钓鱼，从鱼的口中拿了一个大钱出来，为耶稣和彼得呢来付这个丁税。然后耶稣就离开了加百农，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进到一个村庄，要拆开他的石子，为他预备地方。但是呢，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不肯接待他。那么这一段旅程的主题是什么呢？就讲了主的大决心。那么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人群都是拥挤他，欢呼的等候他，每一个村庄都求耶稣留下来，到任何的地方都不要耶稣离开。那么他的门徒也是非常的钦佩感戴，亲眼看见耶稣许了很多的神迹，叫五千人吃饱，叫四千人吃饱，甚至呢罗马的百夫长、希律的大臣都来向耶稣下拜，来求耶稣的帮助。所以他在加利利是非常受人的欢迎，受人的拥戴。但是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刚好相反，没有人要接待他。那么耶稣啊，为什么要派使者去为他预备地方？为什么耶稣不自己去呢？有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耶稣自己啊有一个无法抗拒的说服力。所以耶稣讲什么事情呢，没有人可以不答应。但是耶稣不要勉强人，耶稣一定要人甘心情愿乐意的自己来接纳他。就好像路加福音四节的这个撒该啊，他知道耶稣要来了，他就很好奇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结果他就跑到前头，就是他有一个最 积极的态度啊，然后呢爬上桑树，就是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然后要看耶稣，就是他要下了最大的决心。结果耶稣到了以后，耶稣就抬头对他讲：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定要住在你的家里。所以撒该马上就下来了，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再讲了。总之呢，耶稣一来呢，万事都要改变。所以撒该呢，他经历到这个奇妙的加利利人耶稣。那么耶稣的门徒啊，约翰和雅各看见这些人这样的态度，很生气，就跟耶稣讲：要不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那么耶稣很生气，耶稣不气这些撒玛利亚人，耶稣很气这两个门徒，因为这两个门徒不了解耶稣爱的心啊。耶稣呢，他知道他面临的一切，耶稣的态度就是：我愿意甘心的爱他们。往耶路撒冷去的细节，耶稣通通的知道，他要很软弱，被交到外邦人的手里面，受到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死亡。但是耶稣呢，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路程，成就从天父差他来的使命的。那么第二次往耶路撒冷去，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3:22。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一次呢是发生了耶稣已经从撒玛利亚进到这个犹太的地区了。那么他就差遣70个人在2个2个在各地去周游传道。那么他去传道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拦阻啊。有一个文士呢，就来找耶稣的麻烦，要考耶稣，给耶稣一个难题啊，就问耶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0跟他讲啊：你要得永生，不是靠你的宗教，也不是靠你的行善，你要靠我这个撒玛利亚人来拯救你。然后呢，耶稣也去访问马大、玛利亚的家啊。所以耶稣每次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都会经过伯大尼，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啊，先访问他们。那么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7记载了，他就到圣殿去教训人。在最后的一天，他就对人家宣讲说：他是活水的江河，口渴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喝。那么在约翰福音第8也讲到，他是世界的光，他叫我们得到真的自由。讲了这些话以后，那些犹太人很生气，跟他发生了争论，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就避开他们。到了约翰福音第9的时候呢，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让这个人看见了 神的儿子耶稣啊。所以呢，耶稣第二次的行程呢，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就看见耶稣在犹太地方传道，那些人呢很热烈的反应。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就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这一段话第二次的讲到去耶路撒冷，其实是讲到耶稣的大努力。然后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到了耶稣的，就到了修殿节。结果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人家就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耶稣就告诉他：“我是。我告诉你们了，你们也不信啊。”结果他们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犹太人又要拿石头要把他打死。后来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退到比利亚去了，就是在犹太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么他一到了比利亚以后，马上法利赛人又开始来逼迫他，对他说叫他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法利赛人要来杀你，因为希律王要来杀你。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治病赶鬼，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赏命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威胁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他自己舍的。然后耶稣继续在比利亚这个地方做传道工作。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讲了三个宴席的比喻。在第十五章讲了一百只羊，十个钱，两个儿子。在十六章讲了财主拉撒路啊。然后呢，这一段话就讲到耶稣自己的大努力。第一，耶稣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需要，耶稣的一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第一优先是天父，第二优先还是天父，第三优先呢还是天父。第二呢，耶稣呢没有因为他的才干本事和恩赐来打造他自己，他不为名 不为利，不为财富，也不为成功。他的旅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耶路撒冷来做我们的赎罪祭。第三件事呢，就是他每一件事都按照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方式，依靠天父来做工。所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行。然后耶稣也说，他是靠着天父来做工。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自己是一个走窄路进窄门的人。耶稣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要走窄，而且呢，现在要走窄，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啊。那么就到了第三次，讲到去耶路撒冷。那么这次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会发生？因为耶稣在比利亚传道的时候就发生了，路加就发生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一章是什么事？有谁记得？我要考试了，我要考信仰的，考信仰的。路加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什么事啊？路加讲件很大的事，就是耶稣一个很爱的人病了。这个人是谁呀？拉撒路啊。那么拉撒路病了，结果耶稣啊没有马上去，耶稣就顾等，多等了两天。结果耶稣去到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结果呢，耶稣啊就行了一个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结果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震动。他们发现有一位大先知来了，从以利沙以来没有一个像这样的先知能叫死人复活的。所以他们想，或许耶稣就是神赐给我这个时代的先知。所以很多人的心都倾向耶稣。结果呢，犹太人的公会就想到要把耶稣杀了，因为耶稣带给他们很大的威信。结果呢，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犹大的旷野，往北边走，往北边去，到了犹大和这个犹太和这个撒玛利亚边境，有一个城呢，在那个图上有那个圆的点，那个小城叫做以法莲，是个很小很小的村庄，就在撒玛利亚和这个犹太的边界上面。结果呢，耶稣呢就过了边界。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 啊，如果你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请大家看这一节圣经，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读圣经啊，跟开汽车一样，要用导航器，也要开你的 GPS。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但是怎么样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这个方向是往北边走的。所以耶稣呢，本来是从加利利下来的，结果现在又走回去了。那么在这个路上，这条很长的路上，某一点的地方呢，就遇见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就求他说啊，耶稣夫子啊，夫子拉比，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结果他们一去的时候，他们就完全的洁净，结果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这个人呢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后来呢，耶稣就进到加利利，又回到加利利的南部。那么你怎么知道耶稣回到加利利的？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呢，那边就讲到耶稣离开加利利，到了犹太的地方，约旦河外面，就是呢，耶稣从加利利又找回来，回到比利亚这个地方。所以耶稣第一次从加利利下来，又再回到加利利这一段的事迹呢，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从这里开始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又是同步啊，通通有记载。所以到了路加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呢，通通有记载，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然后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呢，也讲到同样一件事，就是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我当怎样可以得到永生。那么这一次往耶路撒冷去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大怜悯，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怜悯我们啊。耶稣在这个最寒冷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往耶路撒冷是发生在我们的日历时间呢，十二月底还有一月的下旬，就是最寒冷的地方。而且耶稣走这个最远的路，重新走回加利利去，然后呢走这个人心最冷淡的地方。所以有一首诗歌在我们 生命圣诗的183，我们生命圣诗的183首，这首诗歌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主的爱，主怎样寻找我。啊，第一节，主大慈爱寻找我，我正疲倦可怜，他显大能怀抱我，安放羊群里边，慈恩极多，天使欢唱，甚至歌声满天回响。第二节讲到，主看见我有创伤，用油和酒包裹，又以恩言安慰说，从此你永属我，我未听过如此佳音，能叫我心满足欢欣。第三节，救主两手有钉痕，宝血为我流出，人把我对我说，从此你永属我，我未听过如此佳音，能叫我满足欢欣。第三节，救主两手有钉痕，宝血为我流出，人用荆棘做冠冕，细肉加上凌辱，我真稀奇，为我罪人主竟受苦如此之深。副歌就讲到，爱何大寻找我，学何宝洗净我，恩何宽领我归回群中，恩何宽领我归回群中。那么这首诗这个歌词呢，是一个叫做 Wharton 牧师写的，他是个英国的传道人，他到南非洲去做宣教士，啊，在各个地方传福音，啊，这个在这个教堂里面，在南非的那这个野外的这个村庄，这个草棚传福音，在这个军队的帐篷里面传福音，也在接待海员的这个大楼里面传福音。他的重点就是做这个海员工作的。那么他除了传福音以外呢，他也写很多的福音单子，还有很多的福音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这些福音单子，他就写了很多很多像这一类的短诗，非常感动人的心。他就是从圣经讲耶稣，非常有感动。后来呢，他这些诗、这些福音单子、小册子呢，就流传到英国、到美国，后来呢，还传到我们美国的波士顿，那么，美国的波士顿呢，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看到这个诗歌以后，非常感动，很喜欢这个诗，就把这个诗呢写成这个歌曲。这个浸信会的牧师是谁呢？他就是Golden大学，他就是Golden神学院的创办人阿东尼兰Golden，他就是这个Golden大学和Golden神学院的 上班牧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诗歌的背景的时候，唱这个诗的时候，心里会有特别的感动。这个诗讲到什么呢？第一节，耶稣他在比利亚讲到一个比喻，一个人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他要放下那99只羊，要走很远的路，受尽非常的辛苦来寻找这一只失去的羊。那么耶稣不但是讲这个比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比喻，他来走最远的路，寻找谁呢？寻找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个诗歌的第二节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人来救这个在被打死在半路上的人，耶稣自己就是从天上来的撒玛利亚人，来拯救我们在地上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件事，耶稣基督他的爱，他是怎样带来寻找我们啊。所以这个诗歌呢，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所以这第三次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呢，这个主题就是讲到耶稣的大怜悯。但是非常的可惜，10个被耶稣医好的大麻风，当那9个人医好以后啊，自己整个的改变，有很好的机会去打造自己的前途了，那么他们就跟耶稣说再见，永远不再回来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敬拜耶稣，他回来愿意永远归属耶稣。希望今天我们得到耶稣医治，我们今天得到耶稣祝福的人，通通是像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么到第四次讲到耶稣去耶路撒冷的，就是当耶稣回到比利亚以后，继续在比利亚传道。所以耶稣在比利亚的传道，你可以去看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10章、路加福音18章。那么到了路加福音18，到路加福音18章31节的时候，也就是逾越节以前的2个星期，耶稣呢就带着跟随他的人，所有的这12个门徒，还有很多的别的门徒，还有很多的妇女，从家里丽丽一起跟着耶稣下来的人，一起从比利亚进到犹太去。所以他们去的第一站就是会去到耶利哥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次去是讲到耶稣的大拯救， 他要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所以耶稣要完成天父给他一个最大的使命，所以他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定，在前面走。结果那十二个跟在后面的门徒呢，非常的恐惧，不晓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结果耶稣感觉到他们的害怕，耶稣就停下来，把他们十二个人带到一边，就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次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就是耶稣把他受难的细节仔仔细细的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我的受难绝对不是义务，是我来赎人的罪。而且告诉门徒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希望，就是第三天他要复活。而且提醒这些门徒啊，看了，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没错，定十字架，可心玛丽园的苦难是耶稣一个人承担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跟耶稣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同样的路。那么这一段话呢，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大拯救，耶稣基督怎样的拯救我们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也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就是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这个大拯救。讲到女人的后裔，讲到人子，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人，是神，他必须来做人，这个很难。他是神，他要来做人，这个是非常为难的事。为什么为难？这个难处是，他成为取了人的身体以后，永远不能再把这个身体丢掉。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去救这些鸟，你说我变 变成一只鸟，但是你要变成这只鸟，以后你永再不能成为人。成为人，你还愿意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愿意。耶稣他怎样的？耶稣说：“我愿意。”这是耶稣一个最大的牺牲，而且耶稣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啊，我们做人呢，都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做人呢，都是老祖宗把我们都定好了，好像我们中国人，男的要做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做什么？什么人？我们男的都要做高，要做富，还要做什么？对，还要做帅。那么很少有人要做别的，但是耶稣来做人，他做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他怎么说呢？啊，他被藐视，他被厌弃，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羡慕他的外貌，耶稣就娶了一个这样的身体。但是你去读诗篇四十篇，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每一次耶稣想到他来到地上做人，每一次耶稣想到他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体，这样一个有贵重的身体，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身体，他向天父充满了感谢，因为这个身体是天父给他的。耶稣在诗篇四十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怎么讲的？耶稣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下面讲的话非常感动人，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每一年的逾越节，耶稣都会去到圣殿参加逾越节，向神的献祭，献逾越节的祭物。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每一个逾越节，耶稣到了圣殿，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把自己奉献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里讲到这第四次讲到去耶路撒冷，讲到耶稣基督的大拯救。那么这一段话，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的这一段话，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